瘟疫之后，耶和华小于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摩押平原与伊列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向以色列人说。将你们中间从20岁以外的计算总数，是照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以色列的长子是吕便，吕便的种子属哈诺的有哈诺族，属法路的有法路族，属西斯伦的有西斯伦族，属加米的有加米族。这就是吕便的各族。其中被数的共有43,730名。法路的儿子是以利亚，以利亚的众子是李莫利、大丹、亚比兰。这大丹、亚比兰就是从会众选召的，与可拉一党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伦争闹，地便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的党类一同死亡。那时火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按照家族，西面的众子属李莫利的有李莫利族，属雅敏的有雅敏族，属雅金的有雅金族，属谢拉的有谢拉族，属扫罗的有扫罗族。这就是西面的各族。共有22,200名。按照家族，加得的众子属西份的有西份族，属哈基的有哈基族，属苏尼的有苏尼族，属阿斯利的有阿斯利族，属以利的有以利族，属雅律的有雅律族，属雅利利的有雅利利族。这就是。雅各子孙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40,500名。犹大的儿子是儿和俄南，这儿和俄南死在迦南地。按照家族，犹大其余的众子，属示拉的有示拉族，属法拉斯的有法拉斯族，属希拉的有希拉族。法拉斯的儿子属。希斯伦的有希斯伦族，说哈姆勒的有哈姆勒族，这就是犹大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76,500名。按照家族，以撒家的众子，属陀拉的有陀拉族，属普哇的有普哇族，属亚述的有亚述族，属申昆的属申伦的有申伦族，这就是以撒家的各族，照他们中间的被数的，共有64,300名。按照家族，西布伦的众子属希列的有希列族，属以伦的有以伦族，属雅利的有雅利族，这就是西布伦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60,500名。这是神的话，Amen。
们，非常感谢金石弟兄为我们读经。我们继续来看《民数记》今天经的26章。这十挺之乱之后，这个以色列在瘟疫中就死了24,000人。其实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到了这个约旦河东岸，就是迦南地这个应许与应许之地，可以隔河相望，就差不多进入迦南地了。这时候。耶和华就巧遇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沙说："你们要以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种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这其实是出埃及后是第二次数算人口。第一次数算人口呢，是为了征战；第二次数点呢，是为了承受产业。但是除了这个摩西、约书亚、加勒之外，40年前第一次被数点的人，就是基本上就全部死光了。 这届数点呢，总人数呢是比从前少了1820名。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以色列在旷野中漂流度过的40年，这个漂流的生活，人口呢实际上也没有减少太多，这也是算是一个神迹，这也是耶和华做他们的供应和保护。在旷野中的百姓不，实际上是不断的背离上帝，背离神。但信实的神仍遵守他的诺言，他的应许，将他们带到了应许之地。其实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也是承受产业的，是神里永远的基业。第二次数点的方式呢，与第一次完全相同，是照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和跟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第一代人已经死在旷野之中，但属灵的传承呢，仍然是相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父辈的话来执行。上一代人虽然不完全，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能进入应许之地，但神的律法与神的关系却借着他们传承下来。也就是说，这个环境会改变，人事会改变，但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第二次数点人数的时候，再次提到这个可拉的背叛，作为百姓的警戒。可拉族在悖逆得罪神时，我们以为是可拉的后代已经全部被灭绝了，但这神的这个供应呢，又带着恩典，可拉的后代呢特别被纪念，因为他们没有同作恶，上帝就悦纳他们，使他们藏在他面前做赞美的人，这让我们看见上帝是公义信实的，又满有恩典慈爱。神保守祝福他的百姓，也惩罚那悖逆的人。所以特别提到的这个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神并不因为可拉的背叛而不悦纳可拉的众子和后裔。我们知道，这个撒母耳先知、大卫诗班的领袖、歌唱的希曼，其实都是可拉的后裔。诗篇中有10多篇也是出自可拉的后裔。所以，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在26章14节也特别记载的，这个西面各族共有22200，也就是说，比第一次数点的时候少了37100。减少了1/5，是成为这个人口最少的支派。这可能是因为这个时间的这个瘟疫。当时呢，这个抵挡神最猖狂的支派其实就是这个西缅支派。所以，这个摩西临终前在祝福以色列时，是把西缅支派排除是在外的。所以，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只能生活在犹大地地业中间，这也应验了这个雅各的预言：西缅将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轻慢不得。从第二次人口的数点中，我们更加认识神的慈爱，也知道神的公义。那么，这个从这个民数记26章这个1到27节。这个是实际上是记录的进行第二次数算人口，也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人口普查。那这一点，这些对我们现代基督徒有什么启示呢？第一点是神的忠诚和恩典。这个尽管这个以色列人曾经犯过不忠悖逆的罪，神仍然保守他们，并在这一章中进行数算人口，这表达了这个神对他的子民的持久的忠诚和恩典。对我们现在基督徒而言，这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神忠诚不改变，神的恩典是持久的。第二是每个人的重要性，这一章呢是详细列出的各支派的人口统计。 也强调了每个支派和个体重要性。现在基督徒呢，可以从中领悟到，就是我们每个信徒在教会中的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在教会中的角色大小，就每个人对神的国度都是有贡献的。第三点是神的计划和引导，在进行属奠人数之际，实际上神不是只是简单的数算人口，而是为以色列的人的这个未来计划和指导。这也提醒我们，基督徒，神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制定的计划，引导我们走向他所设定的方向。所以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并相信我们在生命中，是有计划和目标的。第四是共同体的重要性。以色列人是一个共同的族群，他的命运呢，实际上是跟每一个支派是都紧密相连。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呢，现在是同样是属于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现在就是一个教会，这一章就是提醒我们教会共同体的重要性。我们应当在教会中是关心和彼此的支持鼓励。第五点呢，是对神话语的依赖。这个数算人口的目的是确定这个以色列人是否进入迦南地，那表明了犹太人是需要依赖神的话语和引导。那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呢，也应该在生活中是依赖神的话语，通过这个祷告、阅读圣经，通过我们的成根来找到神的旨意。总的来说，就是这段经文呢，是向我们展示了这个神对，我们个体的关怀和神的引导的计划，也是对我们的恩典共同体的价值以及对神话语的依赖。通过这些启示呢，我们在可以更深刻的理解这神的旨意，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找到方向和目标。
好，谢谢周弟兄哈，我们又开始读人名字了啊，重复的经文，圣经里面有好多这种像家谱啊，像这个照会幕啊，讲了一遍再讲一遍，讲了一遍再讲一遍哈，所以第一次数点人数和第二次数点人数哈，大家可以做一些比较啊，通过这个比较当中找出其中的差别，那这个呢就能引导我们去思考这个经文。要让我们思考的一些的重点啊，比如说第一次数点人数和第二次数点人数，你一放在一起一比，你就看到哈，第一次数点人数很少提到人名字了，他只提到12个支派的名字，然后就说呢，按照家世、宗族和人名来数点，然后最后报一个人数，总人数。但是第二次数点，你看就多了很多的名字啊。以便，流便啊，流便的众子，哈诺有提，法路啊，希斯伦，然后这个加米啊，所以这些呢，增加了名字。为什么第一次没有记名字，第二次记名字？第一次记名字，第一次没有记名字，因为第一次数点的人数，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都死在旷野了。但是第二次。把这个名字记下来，这些人怎么样，都会进迦南的，所以这个是不同哈。第一批的人好像不被神纪念了，都倒闭旷野了哈。但第二批数点的人数当中，他们要有新的使命，要进到迦南地哈。所以这个是，通过两次数点的比较哈，可以看出的一些的区别哈。再有呢，你注意在计数这个，它是有一个 pattern 哈，按照家族，然后谁的众子，然后就数众子哈。那在这个 pattern 当中有一些的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在讲流变的时候，特地提到这个大贪和亚比兰，然后提到犹大的时候，特别提到尔和俄南。那这些地方呢，也是圣经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地方哈。所以请大家仔细来看哈，这里面很丰富的信息哈。可以从这个表面看起来很重复的经文当中可以读出来的哈。
其实我看了26章，我发现就是说，其实这个数算这个人数哦，其实就是在数算神的恩典跟祝福。 那这个人数的增长啊，其实就是神的祝福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我看那个以便族的那个大丹啊、亚比兰啊，跟那个可拉党啊一起和这个摩西争斗，神就是马上就灭了他们。那个时候灭了好像250个人吧，对不对？但是那个吕遍的后裔啊、儿子们呢，没有减这吕这个吕遍的后裔呢，事实上没有减少多少。那可拉的儿子呢，也还存活。我想他们的后裔真的是没有怎么作恶，而且都有认罪悔改、顺从神。像可拉的后裔也写了，在诗篇里面写了很多，大有10篇吧，像诗篇42篇。那西缅的后裔呢，就减少了很多，从5万多啊，第一次数点到后来变成2万多，所以3万多人的减少就减少了60%-70%啊。后来的分地呢也是很少，他们的分地很小，很少。这个跟最后他们在要过约旦河，之前的半年，这个他们这个西缅族的有个族长，好，跟外族行营的事情，这太有关系了，真的是非常的惹怒神，好，所以他们的后裔啊，我想应该也没有就是真正的认罪悔改，所以才得到了这个后果。那我昨天晚上有继续往下看了，有看到马拿西这个族，马拿西这个族，我就觉得，哎，他从3万多变成5万多，那我们好像在圣经里面很少看到这个马拿西的怎么有什么的一些影响啊？他们没有特别的职分跟权力，但是呢，但是相信他们真的是始终的顺服神的带领，所以蒙了丰盛的神丰盛的祝福啊。所以我觉得神真正看重的可能不是我们的职分跟这个事工，而是真正是看重我们在人生中是不是人生的旅程中是不是一直的顺服跟从神呀。刚刚我们这个小组有一个姐妹有个问题啊，就是说她在想，这个第一代就死在旷野的第一代，他们有没有真正被得救？
好，谢谢第二组的分享啊，这个观察很好啊，讲到一些的被灭的一些的人，像这个可拉党啊，像大坦和亚比兰，像这个包括19节提到的这个尔和俄南，哎，这个很奇怪啊，这个尔和俄南早就死了啊，400多年前，这个跟旷野的故事是没有关系的哈，但你把这些的细节串在一起，你就发觉哈。一方面讲一些人因为罪而灭亡，这个罪的影响很大啊，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这个明显的罪也好，隐藏的罪也好，每一次犯罪都会造成灵里面的损失啊。有些你现在知道，有些你现在可能不知道，但是在永恒当中，在那个灵里面哈，每一次的犯罪都会造成啊，这里面是人的死亡啊，这个人数的减少啊，这个。最后，这个支派整个支派的亏损，我们今天也要清楚的意识到哈，罪造成的就是死亡，造成这个亏损啊，造成在神面前的亏缺，本来应该得到的奖赏没有得到哈，那这是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啊。但是呢，在这个死亡的过程当中呢，神有恩典啊，让我们存留啊，38年流浪之后一比，哎，前面60万，后面还是60万。人数只减少了1800人，这个比例是很小的啊，所以人来人往啊，但是倒闭旷野的那一批后，老的一代的同时，新的一代不断的在产生，不断的在成长，新的人口在不断的增加。我就想起啊，我们这个灵修组哈，我们这个平台，我们一开始4年前开始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20-30人那个时候啊。经过4年以后，哎，好像我们也增加的人数也不多啊，30多人、40人左右啊。但是人的组成变化很大啊，很多人这个慢慢跟着哈，就没有再继续了哈。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是从一开始就来参加，一直坚持到现在；有些是一旦参加了就没有离开的哈，一直跟我们一起来读经哈。当然不是说我们这个灵修平台是唯一跟随神的方式哈。但是呢，我们能够坚持下来，实在是上帝的恩典。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们有一批同学一起学习打乒乓球，那是做重点训练的哈，重点有专门的好的训练带我们，教练带我们哈。后来，我的那些的同伴呢，好多都是拿市冠军呢，比赛的那个前几名啊，很厉害的。但是很可惜哈，我学了几天，我就没跟着他们一起学了。 所以我就从来没打过这个乒乓球冠军的啊，回想起来蛮可惜的哈。其实只要坚持下来，每天跟他们一起训练，还慢慢就会成长起来。但是半途而废哈，就失去很多宝贵的机会哈。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啊，认准一件事哈，认准这是蒙福的事情，不要放弃，不要轻易放弃哈，持续的跟随哈，像这些年轻的一代哈，跟随下去就蒙神纪念，就可以得属灵的奖赏啊，名字在神的面前得纪念，而且能够进迦南美地啊，看到神所应许的哈，这是非常宝贵的哈。旧约里面的故事是给我们新约的人做提醒的哈。不要纠结在说倒闭旷野的人到底有没有得救这件事情哈，这是给我们看的一个 picture，提醒我们新约时代的人哈，要不断的怎么样脱去老我，穿上新人。老的一代所预表的是那些这个老我的那个性情哈，没有信心的那一部分哈，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的。所以今天的人不是说100%有信心，或者是他100%没有信心哈。绝大部分的人，所有的人可以说都是 mix 的。我们有老我的一面，也有新人的一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读到这些故事，提醒我们的就是要不断的把那些没有信心的那部分致死老我啊，要让新我在基督里面重生的这个新造的人呢，不断的成长起来啊，不断的你这一部分成长起来，你就更多的承受神的应许啊。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我们主呢就讲到好几方面，但是我们提一提就是关于赦免，和立位的人数哈。首先我们知道赦免和立位是被亚国咒诅的，就是说他们将来在地上漂流漂去，就没有这个地方居住。那么首先我看见就这个咒诅放在这两个人身上，他们儿女是如何？那么赦免的依旧就是，都是残忍的一个父亲，然后到他40年之后，他们的孩子还是一样的没有变。那如果看西庭记乱，那个西缅的领袖和那个米甸的女子行淫，就是说明了这个民族这个 tribe 这根本没有很大的改变，所以越来越没落。后来到了分地的时候，西缅其实在犹大的境内。到再后来呢，西缅这他们就已经把自己的土地abandon 了，已经跑了的地方跑了的另外地方去。因为在分了王国的时候，圣经讲到10个支派跟随了耶罗波安，那么就2个支派犹大我便雅悯归从大卫的国。那么西缅，如果西缅是在犹大地区里面，那么西缅怎么样能够跑去自己的不安呢？就是因为西缅已经把他们土地卖掉了，已经离弃了。那么你看见一个不顺服神、不依靠神的人，他们的子孙是有着影响。反观看利未族、利未支派，他们虽然是被咒诅，但是因为他们愿意跟从主，愿意回归主。所以就能够把这个咒诅就变成祝福，虽然不等数小，但是他们承担了祭司的职位是好到无比的。当然，如果当初神说利未人你们没有分地，没有产业，利未人呢可以完全的埋怨的，但是他们愿意随从神，愿意甘心顺服的时候，能够就这个祝福变成了。另外一点，我们这就看见。神是满有丰盛慈爱，不轻易发怒，但是他也不以无有罪的为无罪，一定要追讨父母的罪，直到3世代。你看，我们再看一看关于这个可拉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发生在16章，当时可拉这聚众流便的那个搭档亚比兰出来。当时在27节的讲到，众人离开可拉大单亚比兰的帐篷四围，大单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门口，但是这没有讲到可拉带着他的所有的 possession，只是他只能说着所属的男丁， 所以就所说难听，可能只是不能的人。反而可拉的儿子儿女们没有跟着他的老爸跟着一起出去，结果就没有这个债务。这个这可能这也解释的，神也是很恩待可拉的后代呀。这是我们刚才也讲过的，诗篇里面有很多都是可拉写的诗篇。我们再一次在看见的时候，就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啊，他是满有丰盛的慈爱和恩典，但是他也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
好，感谢主哈，谢谢美弟兄把西缅和利未放在一起比较哈，这个是很说明问题的哈，因为这两兄弟当时犯的是同样的罪，而且雅各在这个给儿子最后讲的那段话的时候，跟他们是讲一样的咒诅的话哈，这个我的灵不能与他们同谋啊，他们要分散在弟兄当中，后来果然西缅分散在弟兄当中，但是分散，最后他们就不见了。立位也是分散在弟兄当中，但是他是做教导神话语的立位人，承担这个带领以色列人这个领袖的职位。哇，这两个人最后的结局竟然是这么大的差别，区别在哪里？你看，在这个旷野当中，两件事，第一次是拜金牛犊那件事儿，拜金牛犊的时候，立位人站在神这一边。你看，因为他们的悔改，因为他们的谦卑，因为他们能够站在神的一边，体贴神的心肠。他们最终的结局就不一样。然后前面我们刚刚读到菲尼哈的故事，哈，当人起来犯罪的时候，他菲尼哈很勇敢地站出来，除掉那个罪的根源，啊，止息了这个罪孽。哎，他神又重新跟他立约哦，要把这个祭司的职位永远地赐给利未，这个菲尼哈的后裔，啊，这是，你看为什么会利未和西缅最后的结局产生这么大的不一样？就是当中一个悔改，一个没悔改，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啊，给我们每一个人，犯罪不是最终的结局啊，只要肯大家谦卑悔改啊，那个幕后的那个结局是会完全被改变过来的。
金石弟兄特别提到一个家庭哦，属灵的传承的重要性。这个我们以前也提过很多次啊，不但是大部分我们这边人可能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信仰的传承，这个属灵的追求传到下一代，这是我们的责任。那在这个。最近读的这些经文里面，就看到啊，刚刚牧师也提到，这个利未跟西缅的结局的不一样。我相信其中有一些属灵的传承呢。那听弟兄特别讲到，我们在家庭里面应该要做一个以身作则的榜样。我们信的耶稣，他特别提到他是2022年才信的。啊，这之间的转变，就是因为参加了这个平台，让他对读经祷告下了很多的功夫，看见他的成长是很感恩哦。最后，Cindy 也讲到啊，这个神的公义跟恩典的事情，特别是刚刚啊，有人也分享到，在神颁十诫之后，犯了第二诫，第二诫里面讲到这个处罚可能会传到三四代。那这个事情，我们从西缅的这个族里面，我们就看得出来，所以成为我们的警戒啊。这边经文也讲了，成为我们的警戒。好的，我们就学；不好的，我们就除掉，我们就跟着神的脚步走，就错不了。这是最基本的做法啊。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神面前，应该有这个心愿啊。牧师也讲到，我们要穿上新人，除去旧人哦。真的，我们里面经常有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而已。那个老亚当传下来的性情还在身上，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圣灵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来这边成根，主要就是把我们。更亲近神，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知道怎么选择，怎么行事为人。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平台里面一直跟下去， 就是从其中得到很多的属灵的栽培。我个人也是这样子，所以很感恩，真的感谢大家一起分享，一起读经，每一次都有很大的收获。刚刚那个牧师提到那个打乒乓球的事情啊，我们当中有一位师母也是当时乒乓球高手，我们常在打乒乓球认识的。但是感谢神，神在很多方面祝福我们回想我在小组里面也提到当初我教小孩子信耶稣的时候，他们也一很听话就信了。后来我女儿居然成为一个师母，她嫁给传道人了。结果那时候教会人就跟我开玩笑，说：“吴长老，你是不是祷告过头了？你现在女儿都变成师母了。”我说这是神的祝福啊，这信仰的传承很重要，我们要按照这个圣经的教导，把恩典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代。我现在是对我的孙子有很大的负担了，要好好跟他交通啊。他才1岁半，但是很快啊。好了，分享完毕了。
好，谢谢吴长老啊！大家注意这个犹大支派哈，两次数点，他们都是最多的人啊，基本没有太多的变化。但他追溯的时候，当初犹大是3个儿子，死了2个哦，死了1/3哦，但是竟然他们借着这个示拉啊，借着后来的这个法勒斯和谢拉，提到法勒斯和谢拉，那是一件丑事儿，对不对？是这个犹大借着他玛儿媳妇生出来2个孩子哈，双胞胎。但是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那个神的恩典哈，不光人数众多，而且犹大成为这个后来南国北国中的一方哈，神同在的一方。然后这个后来这个弥赛亚啊，基督是借着他们生出来的哈，极大的恩典借着这个支派出来，还是讲到认罪悔改。犹大的家里面有很多不堪的往事，但是借着他的认罪悔改，哈，带来那个影响啊，就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传承啊，让新的一代更多的人能够起来哈，哪怕借着3个儿子中的一个儿子哈，可以繁衍出一个最大以色列人当中最大的一个支派，最蒙福的一个支派哈，很感恩。
好，我们在天上父，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也是慈爱的神，这里有怜悯，有恩典，你也是公义的主，断不会把有罪当作无罪。亲爱主，我们这群蒙恩的罪人，但却仍存着许多老我世俗的心思意念，以致常常软弱跌倒，做出可憎的事，让神不喜悦。我们唯有谦卑悔改，唯有在救主耶稣基督里，才得到你的应许，成为永恒基业的承受者。在我们散会的时刻，求你保守每位弟兄姊妹的脚步，看顾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